第十章，属灵人的盼望。一，主耶稣基督的再来，使信徒与基督一同得以完全。基督徒与基督的联系是借着信望爱。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十三节，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三节。信和爱是凭借着基督的十架救赎和宝座能力，以基督在过往及现今所成就的救赎果效来荣耀神。盼望是仰望等候天上主的再来，就是我们的身体得赎，那时就可以看见现今所信的都得以成就，爱心的劳苦都得到赏赐。得救是本乎恩，而救赎最终则是荣耀。信徒所信所爱的对象是耶稣基督，同时也是信徒盼望的对象。基督徒有福的盼望便是耶稣基督将来在荣耀中的显现。提多书第二章第十三节，等候所盼望的福，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救我们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。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二十八节，像这样，基督既然一次被献，担当了多人的罪，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，并与罪无关，乃是为拯救他们。一，主再来的宣告。除旧约的预言外，主耶稣基督另外又预言自己会再回来，这使初期教会的信徒得着新的盼望。按照基督的预言，他第二次降临和第一次的性质和目的大不相同。基督的第一次降临是柔弱的、卑微的，第二次的降临则是有能力的、荣耀的。他第一次是以救主的身份降临，受人轻视，且被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但他第二次的降临却是以王的身份降临，建立他的国度，万国万民都要跪在他的面前服侍他。马可福音第十三章第二十六节，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大能力、大荣耀驾云降临。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第三十一节，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，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。主耶稣在与门徒离别的一夜，曾用两个应许来安慰门徒，一是在他离去之后差遣圣灵来安慰他们，这个应许不久果然应验了；另一个应许便是有一天他将会亲自回来，把他们接回天家，与他们永远同在。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二到三节，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，若是没有，我早就已告诉你们了。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，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。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十一节，加利利人哪、啊、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？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，你们借他怎样往天上去，他还要怎样来。你们读了他怎样往天上去，他还要怎样来这两句话，就可想望耶稣从来地上的情况。不消说，耶稣的再来必定是个人的有形的和肉身的再临。主耶稣已实在地向初期门徒宣告了关于他的再来，使门徒内心得着了盼望。二，主再来的预示。耶稣再来的应许常在信徒的心中意间，他们一起生活，一起工作，心中热切的盼望主再来。耶稣升天后第十天，即在五旬节那日，就应验了他给门徒的第一个应许，为他们差遣了圣灵训慰师。既是这样，信徒为何不当怀着盼望等候基督的第二个应许，也同第一个应许一样的迅速的应验呢？十五二十年以后，那些怀着这第二个应许的盼望的人多半都已去世，余下存活的信徒心中开始觉得很不安了，因为这个有福的盼望没有实现，对于信徒有何意义呢？为安慰信徒，保罗就写了帖撒罗尼迦前书，劝勉他们要忍耐等候，且又以这宝贵真理来勉励提醒他们，让他们确信主的应许必定成就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十三到十八节，论到睡了的人，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，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。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，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，神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。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， 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，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，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，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，又有神的号吹响，在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，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，在空中与主相遇，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。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。那时的信徒因有坚定的信心和热切的盼望，所以内心就存着忍耐等候，过他们日常的生活。这种有福的盼望渗透在使徒的思想和见证中，我们只要翻阅新约的时候就可察觉，如福音书的末尾几章、使徒行传以及每一卷书信和启示录都说到基督的再来，尤其是启示录前三章的主题。在新约圣经里，基督的再来提过380次，以及每25节就提及此事一次。就使徒方面而论，保罗、彼得、约翰、雅各、犹大和希伯来书的作者也都抱持着这个盼望。提摩太前书第6章第14节，要守这命令，毫不玷污，毫无可指责，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。彼得前书第1章第13节，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，谨慎自守，专心盼望那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。约翰一书第2章第28节，小子们啊，你们要住在主里面，这样他若显现，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，当他来的时候，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。雅各书第5章第8节，你们也当忍耐，坚固你们的心，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。犹大书第14节，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，看哪，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。希伯来书第10章第37节，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，那要来的就来，并不迟延。三、主再来的实现。自从基督耶稣说了我必再来的话以后，至今已有19个世纪，他的预言和应许至今还未实现，很多教会都失去这样的盼望了。今天的基督教界对于相信主耶稣再来的人，许多竟加以讥诮，其实这些讥诮正应验了先知的预言。彼得后书第3章第2到4节，叫你们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，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。第一要紧的，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，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，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？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，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。许多传道人和做教师的仅以下列这些事件作为信徒有福的盼望：信徒的先后离世，耶路撒冷毁于敌人手下，圣灵在五旬节降临，以及福音逐渐传遍世界各地等。但有属灵心智的基督徒都相信，那关于主再来的一切预言必要如实地应验，一如关于主耶稣第一次降临的预言已经应验一样。主耶稣基督的再来对以色列人、教会和外邦的列国都具有特别的关系。基督徒如果能从多方面研究这个问题，必会得着无限的益处。不过目前本书的研究将侧重在基督再临对于个别蒙拯救的信徒、对万物和神的和解，以及对恢复统治宇宙的全能等等的关系。一、主耶稣基督的再来使信徒与基督一同得以完全。信徒必会在地方、性格、能力等方面与基督相似，基督在哪里他们会在哪里，基督是什么他们就成为什么，基督能做什么他们也能做什么，基督在哪里他们也在那里，这是基督应许门徒的话，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哪里。约翰福音第14章第3节，他又为门徒祈祷，叫他们与主耶稣一同在荣耀里。父啊，我在那里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。约翰福音第17章第24节，之后基督就回到荣耀里去，他的门徒虽然人在地上，但基督借着圣灵的能力仍然与他们同在，到了时候基督必亲自回来接我们回到天家去。哥罗西书第3章第4节，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。 基督是什么，基督徒也就成为什么。基督徒将与基督在灵和体里同得荣耀。罗马书第八章第十七节，既是儿女便是后嗣，就是神的后嗣，和基督同作后嗣。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，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。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节与第十节，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，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，那赐诸般恩典的神，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。等你们战受苦难之后，必要亲自成全你们，坚固你们，赐力量给你们。基督徒人得荣耀是指身体的完全救赎，就在基督里去世的人而言，这是复活；就活着的信徒而言，是身体的改变。罪的工价乃是死，我们要胜过罪，就必须先胜过死。死亡牢笼着历代众圣徒的身体，使他们至终难免一死，要进入坟墓的归宿。但是基督徒的归宿该是在天上，不是在坟墓。所以那些在基督里睡着的基督徒，他日一听闻神吹号的声音，他们的坟墓就会打开，他们都要复活。死亡把一切骨肉至亲的关系都断绝了，死后的亲人可以再团聚吗？感谢神，凡在基督里的死后都有团聚的机会，因为基督的复活是每个信徒同得复活的保证。基督曾说，因为我活着，你们也要活着，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十九节。他既然这样说了，事情也必定照样如此成就。基督因为复活，就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，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二十节。这样信徒的复活不单是已经确定的事实，而且也成为信徒极重要的信仰中心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十六节，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，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，又有神的号吹响，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。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二十到第二十三节，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，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。死既因一人而来，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。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，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，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。出熟的果子是基督，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。上述的经文对于在病榻前目睹自己亲人去世的人，或在埋葬自己亲人之后怅然回到孤寂的家里的遗属，都带来了深刻的安慰。基督再来的盼望能叫信徒注目于将来的复活，那时我们所亲爱的人将从黑暗的坟墓中起来，永远活着。死啊，你的毒钩在哪里？坟墓啊，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？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五十四节，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，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，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。当基督再来的时候，那些仍然存活的信徒能够不必经历死亡而胜过死亡。他们的经历不是身体复活的得胜，乃是身体改变的得胜。人类的身体因着重生就成为神的居所和圣灵的殿宇，因为有圣灵住在里面，身体就能彰显出主耶稣，并且能做他有用的器具。神的恩典能把人的身体洁净和变化，但是人的身体却是容易疲乏、软弱和患病的。肉身是有限制的，有时且成为我们属灵生命发展的障碍。它是撒旦利用的目标，容易做罪的工具，它又容易成为死亡和疾病的牺牲品。圣经形容血肉之体都在疾病重担之下呻吟叹息，希望有脱离的一日。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三节，不但如此，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的果子的，也是自己心里叹息，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，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二到四节，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，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，好像穿上衣服，倘若穿上，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。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，并非愿意脱下这个，乃是愿意穿上那个，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。 将来必有一日，转瞬之间，那些活着的人的形体都要改变，有的被接到天上去，有的被陷在地狱里。当耶稣再来的时候，转瞬之间，人就脱离疾病、死亡和朽坏。转瞬之间，我们这必死的身体就成为永活的身体。这一刻，我们的身体还软弱疲乏，但在下一刻却成为荣耀有能力的身体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十七节，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，在空中与主相遇，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。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五十一到五十三节，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，我们不是都要睡着，乃是都要改变，就在一霎时，眨眼之间，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，因号筒要响，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，我们也要改变。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，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。罪把神赐给我们身体上的荣耀外衣夺了去，但是借神的恩典，我们却得着另一件神为我们预备极光荣的外袍。这件外袍的光彩和美丽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。将来必有一日，我们的身体将与基督荣耀的身体相似。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四十九节，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，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。腓立比书第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，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，并且等候救主，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。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，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，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。信徒得荣耀乃是成圣的完成，信徒与基督同死同复活同升天，得以成圣，同时又有圣灵的内住及充满，这样成圣的功夫就得以完成，而信徒也能与基督同在荣耀里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二十三节，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，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，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。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六节，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，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。我们切望与主相似的心愿可否实行呢？感谢神，因为这是我们有福的盼望。我们的灵时刻迫切盼望能与主相似，可是却因罪的缘故使灵变得低沉冷漠，但有一天我们会像主一般的完全荣耀。我们如今有儿子的名分，但日后更会实现做神的儿子。当我们与主面对面的时候，我们便会酷似他，我们的额上既有基督的印记，就深信日后必要完全像他。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二节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，将来如何还未显明，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，我们必要像他，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。启示录第二十二章第四节，也要见他的面，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。成圣的结果乃是完全，成圣不但使人脱离罪的刑罚和权势，更能使人不再有罪。我们知道人是活在肉体和物质的世界中，内心有罪的本性，外有罪恶的环境。基督再来的时候，信徒的内外都能脱离罪，他在荣耀之中能够成为洁净的人。这洁净了的人有下列几项特点：没有瑕疵，完全不受罪的玷污，没有皱纹，完全脱离痛苦、忧愁、焦急、烦恼和顾虑，成为圣洁，同神和基督一样的圣洁，没有过失，使人脱离内心的腐败和行为上的污秽，并且因基督的完全而成为完全的人。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十七节，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，毫无玷污、皱纹等类的病，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。犹大书第二十四节，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，叫你们无瑕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，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。基督再来的时候，基督徒将与基督共掌王权，凡基督所做的他也去行，他将分享基督所有的权能。基督将要恢复应有的王权，管制宇宙和众圣徒，基督徒也将要承受神所有的产业。但以理书第七章第十八节，然而至高者的圣名必要得国享受，直到永永远远。启示录第五章第十节，又叫他们成为国民，做祭司，归于神，在地上执掌王权。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六节，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，圣洁了， 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，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，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。主基督现今在天上，父神坐在宝座上，神子则在父神的右边。待将来父神战胜一切仇敌之后，神子将会可得到自己应得的宝座，并且神子应许要将他的宝座与那些得胜者分享。马太福音第22章第44节，主对我主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把你仇敌放在你的脚下。启示录第3章第21节，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，就如我得了胜，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。